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第十四个因缘啊，提到这个复次欲说毗跋致阿毗跋致相故。那么刚才我们有一位阮师兄呢，非常谢谢他啊，他特别提出来一个订正的意见，因为他提到这个《大智度论》第四卷呢，有一段表达就是菩提萨埵有两种，有毗跋致，有阿毗跋致。那我非常谢谢他这个订正啊，就是说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加上阿的必要。也就是说呢，第十四个因缘如果就原文来讲的话啊，就变成说佛为了说明什么叫做退转以及不退转的相的差别啊。那我想非常谢谢那个阮师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订正。我们很高兴，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共修的环境里面呢、啊、有这么样细心，而且是在大智度论的研习上面呢有这么好的底子啊，就是这么一个细微的地方马上可以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意见，大家来分享啊，谢谢。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呢要来看到就是刚才所说的世界悉檀。在刚才我们说明这个世界悉檀的时候，各位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要说明诸法缘起无我的时候，如果只是讲这个抽象的道理，一般人不了解，因此怎么办呢？要用世间法来做比喻。所以就拿世间法，拿车子来做比喻，哦，原来你看根本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车子嘛，只是车子的许多因缘组合在一起，所以它现在有车子的功能。离开了这些车子的功能，这些因缘条件，车子的功能就不存在，车子的功能不存在就没有车子了嘛。那么这一个比喻呢，对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缘起无我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透过世间法，透过世间的知识，透过世间的名言文字来说明佛法，来建立佛法，这个叫世界悉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要说呢，我们今天学习的佛法呢，大部分大部分是在世界悉檀上面学习。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知到，我们今天学习的很多佛法是在世界悉檀这个层次上面。那么从世界悉檀来切入佛法，我们有没有学习到佛法呢？有，不过要小心，世界悉檀所学习到的佛法只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大致的原理，还不是佛法最究竟的那一部分。那么在这么一个论证提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龙树菩萨呢，他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他提出了这个一些很重要的这个问答。比如说有人就针对这个缘起无我的道理呢提出不同的看法，问曰：如佛说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十尺生彼，随善恶业受果报，善业者生天人中，恶业者堕三恶道。那么有人呢就引述佛的开示说呢，佛呢以清净的天眼，我们知道佛呢有五眼，其中一个眼呢叫做天眼。天眼就是什么？就是观六道众生轮回的。所以佛一开了天眼，用清净的天眼一看，看到众生在六道里面怎么呢，从这里这一道死，在另外一道生，而且是随着他的善恶业而去受不同的果报。有修持善业的呢，往生以后生到天道人道之中，修恶业的人呢往生以后就堕落到什么呢，畜生道、恶鬼道跟地狱道，所谓三恶道。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表达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有一个我吧，应该是有一个独立不变的灵魂在六道里面不断的轮回吧。当你在说六道轮回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在说明 有一个在轮回的那个生命的主体呢？如果有一个轮回的生命的主体，你怎么可以说缘起无我呢？对方啊，是一个思维很细密的一个人，所以他提出这么一个很好的问题。复次，经言一人出世呢，多人蒙庆，福乐饶益，佛事尊严。如法句中说，神自能救神，他人安能救？神自行善治，是最能自救。如贫沙王银佛经中佛说，凡人不闻法，凡人着于我。又佛二业经中说，佛从得道业至般涅槃业，是二业中间所说经教，一切皆实不颠倒。若实无人者，佛云何说人等？那么对方呢，又提出了这个经典里面呢一些很重要的这个主张。譬如说，佛说呢，一人出世，多人蒙庆呢，就是一人成佛呢，哎，众生都得到这个利益啊。那怎么能说没有我呢？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怎么会可以说在轮回的当中，不管是入世或者是出世，怎么可以说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呢？还有法句经里面也说啊，说神自能救神呢、啊，他人安能救？就是说你的灵魂就能够救你自己呀、啊，别人怎么救得了你的灵魂呢？所以你的灵魂自行善治是最能自救啊。那么对方又强调一句话呢，说佛自己讲的，从他得到在菩提树下得到的那个晚上开始讲经说法，一直到他最后般涅槃，这一生49年说法，一切皆是不颠倒。所以佛明明说有我，那你现在怎么可以说佛法呢是讲无我的道理呢？诸位，这个对方啊也是对佛法很有研究的，所以他提出来的问题是很精密的问题。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答。答曰：人等世界固有啊低故。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当我们说众生造业而受报，当我们在说六道轮回，当我们在说佛法里面讲到说六道轮回有一个众生的生命的主体，从这一道到那一道去，那么诸位，这是从世界西坛的角度来讲的。在世界西坛的角度来讲，有灵魂，有六道，有轮回，有这个善恶业报，地狱谷。可是如果您从地狱西坛的角度去看的话，什么六道轮回啦，什么这个灵魂啦，什么我啦，什么善恶业报啦，都不存在。诸位听了这个话，也许说心里面会很恐慌，说那到底是有没有？因为世界西坛有啊，可是地狱没有啊，那到底有没有呢？这一般人思维的习惯是这样子的。诸位，我们现在要跳出这样的思考习惯，你现在不要落在有没有上面，你现在要学习的是在世界西坛的角度上面有这么一个道理，有这么一种生命的经验在那里。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经验向上去提升，我们的悟性向上提升，提升到地狱西坛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个境界啊又不一样了。那个境界所呈现的已经不是这些什么六道轮回了。金刚经说啊，所说世界，这是世界西坛，即非世界，那是地狱西坛。当你到地狱西坛的时候，即非世界。我们学习佛法哈，在世界西坛容易学，一讲到地狱西坛，哇，很多人就蒙蒙渺渺了，都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因为地狱西坛呢，是为正相应，是完全要靠你自己的一种悟性的一种体验。但是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再跟各位来宣扬一种这个神秘主义，说哦，那这样这个 地狱西坛都不能讲了，不是的，只要我们有次第的来学习佛法，我们就有办法证入地狱西坛，它是有次第的，有次第可以去契入的。我们先把四西坛里面的前面三个西坛学好了，然后第一西坛就是水到渠成。所以不是那种这个渺渺茫茫的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龙树菩萨的回答是很清楚的，人等就是所谓的人啦、所谓的六道轮回啦、所谓的我啦、所谓的灵魂啦、所谓的善恶业报啦，这一切呢都是世界西坛。从世界西坛的角度来看它是真实的，但是从地狱西坛的角度来说，你的地狱西坛的经验所呈现的内涵却不是这样子的。如这个第一个如啊，是譬如，譬如说呢，如法性实际，在佛法里面呢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如，第二个境界叫法性，第三个境界叫做实际。什么叫做如呢？诸法如是如是，诸法如如不动，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个如，这样的一种如的境界。再说法性，法性是什么呢？是万法的本质，一切存在的一切的这个本质，所谓法性。什么叫实际呢？实际是涅槃的另外一个名称，也就是说当你证入涅槃的那样的一种境界叫做实际。那么譬如说如法性实际这三个境界啊，世界故无，地狱故有，这三种境界啊，在世界西坛呢、你是体会不到的。现在要跟你说佛的境界如何，你在凡夫地体会不到啊。地狱故有，当你证到地狱西坛的时候，如法性实际对你只是一个寻常的事情。诸位现在了解这个差别吗？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要知道这么一个次第差别。我们今天学习很多的佛法都还在世界西坛的层次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佛教，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佛学，大部分都是在世界西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以为这个就是究竟的佛法，这个就是地狱西坛，那么恐怕呢，你跟究竟的佛法还有一个很大的隔阂。人等亦如是，地狱故无，世界故有。所以呢，当我们谈到人的概念、我的概念、轮回的概念、善恶业报的概念，要知道这一些概念呢、在地狱西坛的境界里面是不谈的。世界故有，但是在世界西坛你非谈不可，在世界西坛里面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想为了避免大家呢心里太恐慌啊，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理解的次第。我们学习佛法哈、如果从世界西坛来切入来开始学习，就不会有偏差。然后把世界西坛学好了，慢慢的进入各个无人西坛，慢慢进入对治西坛，然后次第的学习，第一西坛呢、自然现前。这个我想大家先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慢慢的我们后面还会解释什么叫做第一西坛。龙树菩萨接着说，所以者何？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五种因缘有，故有人。五种因缘就是五蕴的因缘。什么是五蕴呢？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就是指我们的肉体。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你先要有一个肉体嘛，有个肉体来做一个依靠嘛。然后呢，受就是你的感觉，想就是你的一种这个心的一种这个想象的一些心灵的活动，行就是你的意志，就是你的一种意象，识呢就是你的一种这个意识的分别。如果我们谈一个人，我们就是在谈这样的一种组合，色受想行识。简单的说，色就是我们的身，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谈人的生命，就要谈身心这两部分。譬如乳，就好像牛奶一样，就会发现呢，当我们在讲世界西谈的时候，比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通过世，这就是这种所谓的世间的知识，通过这些世俗经验，然后怎么呢，作为一个次第一个阶梯呢，来了解什么叫做佛法，来了解佛法要说的是什么。所以譬如说像牛奶吧，那么牛奶这个东西呢，它是什么？是色香味触因缘有，故有。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牛奶的时候呢，它必须是什么呢？有色的，有香的，有味的，有触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它必须要成为一种可经验的对象。而这个经验的内涵包含什么呢？包含色因缘啊，香因缘啊，味因缘啊，触因缘，就香，对不起，比如说色看得到，香嗅得到，味可以用我们的舌头去感觉得到，触因为它是一种液体啊，或即使凝固了变成奶酥，它还是一种固体，它必须要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接触到的得到的一种对象。要这一些可经验的对象都具足了，然后它才可以叫做牛奶。若乳食无，乳因缘亦因无。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当我们在观察这个世间的实相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的去否定一切的存在，说一切法皆空，把一切法呢通通否定掉，不是的。我们只是在强调，一切的法，一切的事物都不是自己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它是有条件的存在。佛法只是在强调这么一个特性，就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而不是自己存在的。诸位想想看，如果我现在告诉大家说呢，这里有一杯水，啊，这里有一杯水。当我告诉大家说，这一杯水是有条件的存在的，诸位同意吗？因为它不是自己存在的嘛。当我向各位说，这一杯水是有条件的存在，我也就是向大家说，这一杯水它不是自己存在的。可是当我向各位强调这一杯水在这个地方它的存在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叫做不是自己存在的特性，请问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这一杯水不存在？没有啊。哎，诸位你要勇敢的回答，清楚的回答。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这个跟各位讲一种这个吊诡的一种这个语言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时候 paradox， 就是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不是的。我现在讲的是要用你的理性很清楚的去经验的一个东西。那么我再重复一次，当我跟各位说这一杯水是有条件的存在，这个叫做缘起。当我向各位说这一杯水它不是自己存在的，跟前面那句话意思一样吗？一样啊。好，这一杯水它不是自己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性叫做无自性。无自性简单的讲叫做空性，空性更简单的讲叫做空。请问大家，当我说这杯水是空的，我是说它存在的呢，或者我说它不存在呢？ 很危险哦，你的回答很危险哦。因为如果你说它存在，它是有条件的存在。如果说它不存在呢，不错，它是不是自己存在的。但是当我说它不是自己存在的，我并没有否定它的存在。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佛法里面讲的缘起其实就是空，因为缘起是说一切的事物都是有条件存在的，空是说一切的事物都不是自己存在的。这其实是一句话嘛，不是两句话嘛，说法有所不同，内容其实是一个。从正面来说，一切法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所以叫做缘起啊。但是一切法都是有条件存在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说明一个特质，不是自己存在的存在，所以叫做无自性，叫做空性，简单的说叫做空。所以请问大家，空是不是等于无？不是。空是不是等于有？有条件的，对。因为当你在说空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一个不是自己存在的一种特性。当你说它是一种不是自己存在的特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强调它的有条件存在的特性，所以它当然是缘起有了。所以自性空就是缘起有，缘起有就是自性空。那么现在我们讲说讲人，人是缘起有啊，但是人怎么呢？当你说他是缘起有的时候，他也是自性空啊。讲牛奶也是一样啊，牛奶它是缘起有啊，但它也是自性空啊。金，汝因缘实有故，汝亦因有。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现在有牛奶的一个存在的条件在这里已经形成了，牛奶当然存在，虽然存在它还是有条件的存在。非如一人第二头第三手。所以佛教里面讲的空不是讲没有，佛教绝对不是这样的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呢哦，一切法皆空，什么都不存在，你打打自己的嘴巴你就知道你存在不存在。当然存在啊，怎么存在？有条件的存在，因为你有感觉嘛，感觉就是你存在的条件之一。但是这个感觉的条件的存在，它不是绝对的自我的存在。你饿肚子，你那个感觉就会减弱啊。有时候你在一个很热的环境里面，你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啊，或甚至很冷的环境里面，你的感觉也变得迟钝啊。所以我们生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我们生命赖以存在的条件，那个因缘在那里。佛法反反复复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身观缘起，身观缘起，身观缘起。为什么？因为不断不断的身观缘起，你就会不断不断的深入自性空。当我们不断不断不断的深入自性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对缘起事物的那个执着啊，就慢慢慢慢的淡化了，慢慢慢慢的就扫除干净了。所以为什么要多说空？就是要破除我们不必要的执着。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方面要深观缘起，了解有的存在的条件，但是更要深观自性空。因为唯有深观自性空，我们对缘起有的执着才能够破除。我们看到的缘起有啊，比如说汽车，汽车在那个地方，因为有汽车的因缘存在，汽车就会在那里，就有汽车的功能。但是有了汽车你都会起执着呢，有了汽车你就会喜欢它，因为你常常用它，你就会依赖它。然后从依赖的这个当中，有人如果破坏你的汽车，哎，你就起烦恼了。所以变成说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会随着有而扩张，随着有而膨胀，随着有 而让他们纠缠不清。解脱之道就是要不但要升观缘起有，而且升观缘起有的当下就是自性空。当你观到这个自性空性的时候呢，哎，你的那份执着啊，没有支撑了。我们的执着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所以它有了支撑嘛。当你把那个有的支撑拿掉了，因为在缘起的当下原来是自性空的，是无自性的，所以那个支撑拿掉了，然后你贪嗔痴慢疑就跟着崩溃，然后你就得到解脱，然后你就有虽有而空，虽有而自在。所以了解吗？就是佛法为什么要来说这个空，就是要破除我们对缘起有的执着。那么如果你说所说缘起有即非缘起有啊，那你心就自在了，因为有而非有啊。所以怎么呢，古人就讲这样一个特性，说有而非有，是谓妙有。哎，这个有就有得很妙了。为什么？因为它有虽有而非有啊，它虽然有，只是缘起的有啊，不是自己有啊。所以有非自有，有是来自缘起的，所以虽有而非有，谓之妙有。空呢，虽空而非空，因为当我跟你讲空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啊，只是什么呢，只是说这个空它是在强调一个缘起的本身无自性的一个本质，虽空而非空。这样的空，对空这样的了解叫做真空。那么请问各位呢，真空跟妙有是在讲一个东西呢，或者讲两个东西？一个啊，你们都开悟了。这么难的一个道理，你看这个大家就这么样的这个有一个领悟了，有这么一个了解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佛法里面空啦、有啦、缘起啦、无自性啦，你要知道都是同义词。缘起这个字在佛法是一个专有名词，缘起这个字如果把它做一个很普通的表达，就是因果嘛，就是讲因果嘛。因缘生，有这样的因缘，它就产生这样的果报啊，所以叫因果嘛。所以诸位，因果即是空，空即是因果。但是我现在说空，不是说没有，我说因果即是空，只是说因果无自性。因为因果没有自性，所以怎么呢？因跟果当中我加上缘，它就会改变。佛法里面最妙就是这个缘字啊，你就是要去善用这个因缘，你就是要去创造这个因缘，然后在这个因缘中来成就你真正所希望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在讲这个佛法里面讲空，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人的这个什么第二个头第三只手，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头嘛，也没有第三只手嘛，因为那是虚假不实的嘛。那一些东西啊，所谓人的第二个头啦、第三只手啦，或甚至于什么呢，有一些人类所创造的一些虚伪的概念，譬如说方圆形，各位有没有看过方圆形？既方又圆，方就不是圆，圆就不是方，可是我们竟然可以制造一个矛盾的名词叫方圆形。这些什么呢，叫做无因缘而有假名，就是说这一类的概念，这些虚假的概念呢，它根本没有这个存在的条件，不过什么呢，有一个虚伪的假名，就是一个虚伪的概念在那里罢了。如是等相名为世界悉檀相。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会谈到很多比喻，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以世间法的知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佛法，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以世间的知识或者世间的习俗或者世间的文化而建立起来的佛法。我举几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我们如果到一个道场去打佛七啦，打禅七啦，啊，规定4点钟起床，4点半进禅堂啊，这个进佛堂呢，做第一支香念佛啊，或者是打坐，然后啊，做一支香多少时间啊？第一支香、第二支香、第三支香，然后什么时候午斋，什么时候过堂，然后就是一天会有一个作息的时间表。诸位，作息的时间表就是世界习谈，因为时间的分割完全是一种世间法嘛。那么为了因为很多人要在一起用功啊，为了要让你的用功得到一个方便啊，所以才会规定说哦，一天要做8支香、9支香、10支香。其实真正要开悟是要1支香，但是你没有前面那个很多支香啊，你最后那一支香就是不能成就，而且你还不知道那一支香什么时候要出现。